神的旨意在你们教会能够得到彰显和成就。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间，我讲到不单是要塑造一个属灵的人，不单是要来认识操练属灵的生命，而且要来学习实践属灵的事。一个人很敬虔，事情出不来，按照中国古话就是说内圣外王之道缺了一半，是不是？内圣就是虔诚的，按照中国 古人来说，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向上天的敬虔。外王就是治理，君王如果不能治理，他就不是君王。那中国古人的一个梦想，今天在基督徒身上也是，我们是两重的身份，我们是祭司和君王的身份。圣经上说我们是有君尊的君王尊贵的祭司，所以每个基督徒有两重身份，一个是祭司的身份在教会，一个是君王的身份在社会。所以一个基督徒，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当然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不断地操练属灵的生命，让他越来越体贴神的心意，越来越能够跟神有联合，越来越能够将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是很多的基督徒非常缺乏的，教会基本上也没有教的，就是如何的在事情上明白神的旨意，你祷告就能够成就，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我来讲祷告，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大概有300多人400人啊。我讲完以后，很多人就举手又问问题啊，就问我们可不可以为他说这个教会1000人，我可以可不可以为我们教会的事母祷告，因为他得了癌症。我说可以。可不可以全教会为他进食祷告，我说可以啊。可不可以我们全教会求神医治他，我说大概不可以。为什么？他们就为什么，我当着400人的面啊，这个不得了，这我是客人了，是不是？我说因为我一进你们教会就知道你们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你们是小孩舞大刀，根本舞不动。后来才发现他们教会有重大的罪隐藏的，我不知道，后来显示全美国都知道了，我就不讲这个教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人相配的、相匹配的，是他能够 deliver， 他能够料理处理，他能够在神面前代表神来成就属灵的事，他才有属灵的权威，他才有属灵的威望。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就今天早上讲了3点1线，肯定是不够的。我只是，当然你们很多弟兄姊妹听我也不陌生啊，当然可能是不是很系统，可能以前也不一定听得懂。我认为这一次神给你们教会带来一个转机和转折，我认为虽然这一次我不一定讲得很好，因为我一直在追，一直在灵里面感动到底主啊，你的，因为讲很多东西，你看等一下我东西多得不得了，只有写书才写得出来，讲的话就太多了 too much， 能不能够讲细一点，能不能讲深一点。所以我早上讲了3点1线，就是神做了3件事，在这一件事上，在你一年的里面，你就知道今年或者这件事大概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是个操练。我举了这个表，是吧？如果你只是一件事情有3次，你基本上就知道它的结果差不多就会成。当然它的前提是什么？是神自己做的，上帝的指纹。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什么叫做上帝的指纹，怎么印证，我们就没时间讲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属灵的人一定能够掌握属灵的事，这是基本上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不讲这个的。刚才汪弟兄在问我，你怎么会讲这个的？ 他觉得很稀奇，当然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讲这个，以前只讲属灵人，不讲属灵事。所以他的能力、他的见证、他的威信就只有一半。所以别人才会说，就去祷告嘛，他们就会祷告，什么都不会做。这句话怎么来的呢？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就是没有一个属灵生态环境，我们不是一个无全整的生态环境，我们在这个方面很强，那个方面别人就看不起，这个方面能够见证神的话，那个方面就说不出来，就是神知道，就这样，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操练，弟兄姊妹，记住，十年磨一剑，是不是？什么意思？今天假设我认为神给你们教会带来一个转机，十年以后见分享。你不花功夫，不花代价，十年以后又没有了。我认为，我认识你们这么久，我们认识你们教会这么久，我认为这是你们教会目前是最好的情形，因为你们在最低的里面，你们什么高的都试过了，现在知道。Let's start from square one， 我从零开始，哇，这个就有办法了，这个就有办法了啊！你看，这个叫大事要发生了，这好，感谢主，这样。所以，假设一件事情，假设你觉得不够，你觉得不稳妥，那你的操练就要有再加一条线，观察线，再加一条观察线。再加一条观察性，你加的越多越准。这不是先知的，记住，这不是先知性的，是神在这个事上已经做了这么多。啊，举例来说，这个星期六晚上，应该是星期六晚上，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啊，我们就随便聊啊，这个聚完会我去吃饭啊，李辉就跟我聊，啊，他觉得神是如何带领这个教会，如何带领这个教会。他就讲了第一个 sign， 第一个迹象是什么？第二个迹象是什么？第三个迹象是什么？我就在听啊，我都阿闷。作为一个教会带领者，他一定要知道啊，不然你把人带到哪去啊？对不对？你一定要知道神在前面怎么带。我们是看到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父如此做，我们才如此做。这耶稣讲的，是神先做，我们就这样做，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越重大的事情，对你来说越重要的事情，或者你越老练，你的这个观察的点就越多，观察的线越多，而且每一个线里面都有三个点，这个叫属灵人掌管属灵的事，是根据圣经的原则，不是根据谁的想法，是吧？好，这个就不讲了，跟大家稍微哈，哇，这个是太荣耀了，太感谢神了。在神面前，我们就是说，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人，所以我们才觉得，哦，原来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有一个地球，整个的地球当中有这些基督徒，对不对？地球也掉不下去，对不对？基督徒还活着，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一定是让我们认识他。接着认识他的本性，认识他的真理，认识他如何行事的，对不对？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式来做事，是吧？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最后一堂，我们一定要讲转型，是吧？我们一定要转型。那转型是什么意思呢？教会转型，我们就把原来的我的题目还是改了一下。它跟属灵生态环境，但是主要不讲属灵生态，讲转型，啊，那转型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一个缺失，在教会的历史上、教导上、神学上、这个模式上都有一个缺憾、缺失，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信主的追求的，所以从某种情况来说，怪不得我们，一方面说怪不得我们没办法，我们信主就进了这个教会，我们信主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 对吧？比方说讲到教会里面，华人教会基本上不讲神国的，不讲再来的，不讲这个，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缺失，对吧？我像我也讲，教会里很少讲教大家怎么样认识圣灵、顺从圣灵、随从圣灵行事。啊，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不讲这个是很大的缺失。这是谁的责任？是理会的责任，不是理会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也不是你的责任。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教会、这个神学、这个模式就这样来的，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要转型，所以我们要转型，我们要补这一课，是吧？你走到全世界的华人教会，每个教会都在问前面路怎么走，瓶颈怎么突破，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中国大陆的教会、北美的教会都在问瓶颈怎么突破，就表示大家都发现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就表示我们在承接的这个上是有很大的缺失的。这是我们今天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的认识，有一点的分享，有一点的实践，我们至少可以有所突破，有所突破，是吧？好，所以呢，我想我也整理了一些的大纲，但是我不知道这大纲是不是太沉重了一点啊？那我就看看，有的地方就跳过去，有的地方就多讲一点。我们讲，我们现在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发现有一些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就是今天的福音很难传出去。今天的福音很难传出去。你们山上可能比山下或许好一点。为什么呢？山下没地方去，你们山上。华人的活动就是教会。你问我们山下的活动就太多了。我们这样讲不一定准确了，肯定不是准确的，但是我们这样，对吧？山上大概有500华人吧，有没有500华人？300华人，啊？300华人，200多，越讲越少了。300华人，你们这里有30个，你这10%了，全世界基督徒最高的比例的社区就在你们这里，全世界都是5%，你看见没有？就你们这里多，10%。超过10%，对不对？至少为什么呢？我们就半开玩笑的说，华人在这里没别的活动，就去教会。但是的话呢，今天很多地方就是福音传出去不容易。为什么？就是他们别人还是愿意来看看教会，愿意来听一听。在别的地方，在山下就根本就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家庭有个很大的问题，每个人都在忙，他基本上就没有福音朋友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我们都在忙，除了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除了在自己，我们根本就没有福音朋友。以前还要接待一下，接个飞机，现在别人不要你接飞机了，打个的就过来了。就这样，以前他也吃中国饭，现在他吃的中国饭比你吃的还好。以前他需要帮助，现在他不需要帮助，他不想见人，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就没有触角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表示我们今天就华人教会有一个问题，就不断的在里面转，不断转。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越追求我就越没有朋友，没有福音朋友。你没有发现没有？你越追求你就没有福音朋友。一般都是不追求的人有很多福音朋友，这是个问题啊，对不对？这个观察我就引起了，对不对？这个是个问题，越追求越没有福音朋友。我们是要靠其他的人去带福音朋友来，所以我就说这一定有问题。我是至少是会传福音的人，怎么变成我没有福音朋友了？我就反过来做，我就去做生意。我边做牧师边去做生意，二楼福音朋友一下很多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有 project， 你看见没有？你有 project， 你手上有项目，你讲什么他都愿意听。我告诉你啊，我是牧师啊，哎呀，牧师不要紧，太可信任了，对不对？ 哎，我们做这些项目都是有信仰的，我们要诚信啊，我们就是愿意跟基督徒做生意，你看见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啊？思想的跳出盒子的，就是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氛围在今天有一些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这个是有问题要解决，就这样的。我现在还在做生意，我也是个牧师。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在拍电影吗？拍两个电影，一个是好莱坞大片，这不是一般的电影，是好莱坞大片，是吧？啊，一个是基督徒的，对不对？哦，你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你回去做生意，那肯定赔钱了。他跟你研究来研究去，别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承接了很多的传统，很多的模式，很多的这一些的氛围。但是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不是一个生态环境。大家都知道这个叫短板原理，就是这个水桶好像可以装很多的水，但是常常漏水。它漏水的，它这个水桶的评估不是看它有多高，而是看它漏水的地方是多，对不对？这个叫短板原理，这个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解决那个短板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提出这个属灵生态环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讨论，这个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实践。就教会总是觉得有些时候非常好，有些时候就非常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很遗憾，讲不清楚，你看见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前提。好，福音为什么传不去？其中一个几个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经历救恩不够，我们自己活出那个神的那种尊贵荣耀能量不够。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说法啊？常常有人这样说，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基督徒真可怜，对吧？信主之前这是活蹦乱跳的猴子，信主之后是在笼子里活蹦乱跳的猴子啊，这一类的话我们听到很多，是吧？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甚至有信主的，信了，有人信了主以后都在问，好像我们不是这样活的，总是觉得好像不对，哪个地方不对，是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我们没有看见神在今天的大手笔，我们没有看到神在今天到底什么大手笔。比方说在中国大手笔，是吧？我们好像就没有感觉，没有看到。还有一个，我们就看到教会的模式到底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我们在这些方面没有解决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福音就一直传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啊。好，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福音的需要。神的大手笔在哪里？神的大手笔，这是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我每年去中国4次到6次，我每年在中国，不包括美国，4个月在中国。这是我的观察，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或者任何有人群的时候都有人信主啊，这不得了。任何一个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人群，只要你传就有人信主，只要你传。第二，每一个社区至少有一个教会。第三，绝大多数的父母不反对儿女信主，包括他父母是信佛教的都不反对，只说你不要走火入魔，是吧？第四，很多的政府官员私底下都表示退休以后要信主，是吧？第五，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全时间服事，在中国大陆这个叫大手笔。在美国我们就好像不是这样，看不见。但是我们毕竟大多数人了解中国大陆，甚至跟中国大陆有关系，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好像就应该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就好像应该有一些的展望，有一些的振奋，有一些的投入。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做国度事工，为什么要做论坛，为什么一定要有某种的参与，不然我们就被甩在后面去了，到了大浪淘沙，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道理。在北美我们教会是怎么回应呢？北美的教会是怎么回应呢？基本上我对北美教会30年的观察是华人教会是滞后的，大大的滞后神的大手笔。本地的事工远远落后于福音急需的宣教热潮，也就是福音的热潮一浪高一浪，一浪高，我们还在那里，哎呀，这个啊，我们的儿童啊，或者我们的这个饭食啊，我们怎么样，还是这样。不是说这个不对，就是我们没看到那个，是吧？教会用90%的资源来服务5%的人群，换句话说，你们是10%了。教会你们大部分的资金精力都是服务这一批人来教会的人，教会之外的90%基本上你是没有投时间没有投钱的，或者投的很少的，对不对？这不是我观察的，是一个做天体的一个啊一个科学家，一个华人的基督徒，对吧？教会他的结论是教会用90%的资源来服务5%的人群，最后产生对社区10%的影响，就这样。这是30年华人教会的，是吧？第三个观察就是，所有的在困境当中、失望当中，特别是没有路的当中的人，只要回国就活了，啊！特别是牧师，我们讲牧师哈，牧师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教会不接受。牧养教会也出不来，讲道没人听，啊，得严重的忧郁症，太太也觉得他选错了工作，这是国际调查的，90%的牧师太太认为他的先生找错工作了。我再讲一遍，90%的牧师他们的师母做了调查，国际调查认为他们的先生找错工作了。结果他们去中国以后，全部都活过来，你看到没有？他就活一辈子投身宣教，但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只要参加一个退教会就热一阵子就没有了，要等下一个。这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吗？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不对，是吧？近30年的观察，不但是教会与宣教，教会与社区福音，是吧？以前是教会影响社区，现在变成移民影响社区。移民的来了，以前教会就是社区，华人教会就是华人社区，不是了。现在来几个投资的人，你教会就变了。你的舆论、你的行为、社区对中国人的看法，马上来几个移民就变了。你看到没有？教会再不预备的话，啊。就里面就会落后了。教会基本上对美国本土社区服务没有贡献，没有影响。有一个社区的美国人在问华人教会，为什么救火队的人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华人，全美国的救火队没有一个华人。啊，你看见没有？当然了，我们交税是不是？这也是回馈社会嘛。是不是教会的文化越来越不能对接社区啊？越追求的人越没有福音朋友，你看，这是一个问题，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说你们是应该最会思考的人，因为你们有高度，是吧？对不对？但是你们的思考要根据圣经、圣灵、圣徒的历史来思考啊，不要用 professional 的叫板啊，不要这个专业人士的叫板抬杠，不要这样。听得出来的，你抬杠我们听得出来的，在圣经里面严格的啊来看。教会有门徒，30年的观察，教会能够产生很多帮忙的同工，但是很难产生委身独当一面的领袖，这都是同工。你要干办什么活动帮忙，一定帮忙， 但他能够独当一面吗？什么事情交给他吗？从计划到策划到所有的这事情的拿捏到最后非常难。不知道你们教会出了几位啊？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帮忙，不错，这已经是必须承认，这个是不错。但是能不能够产生独当一面的领袖？教会在人的心里面得地为业，不断的传福音，但是几乎没有人帮助人进入领域里面，没有在领域里面。我们讲到得地为业是三重：心地、土地、领地。第三，教会很注重将人培养成圣经教师，但是不是在培养福音的精兵啊？不断的神学争论，不断的啊，在系统的里面去争论。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看不到那个福音的精兵的活力啊。好，我们再看，我们在过去几年举办了领导力论坛，美国教会领袖的忠告。美国教会领袖的忠告是什么呢？啊，这是领袖论坛啊，我们举办了几届领袖论坛啊。其实这一次在你们这个教会办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领袖论坛，对吧？基本上美国的教会对中国教会的警告，就是西人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分门别类，彼此的争论已经成为晚期的癌症，不可救药。教会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和祝福，1%的同性恋就把整个美国搅得天翻地覆。你看到没有？同性恋，美国同性恋组织大概出10亿1000万美金买啊中国中央电视台，让他们播啊同性恋的，10亿美金。中央电视台找到谁了 ？Focus on the family， 爱家。你们有没有什么策略？我们不愿意，这中央电视台啊，我们不愿意。但是这个10亿1000万美金还是太厉害了。你们有什么策略 ？Focus on family 说我们没钱。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教会已经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和祝福。然后美国教会把上述所有的失败带给全世界，所以美国的教会领袖对中国教会警告，不要跟着美国教会的失败走，对吧？那中国教会呢，在从整体上来走，中国教会在时代的机遇可能有三大机遇。第一就是海内外的教会会形成属灵连接的大气候，各个大的领域形成福音事工的大板块，联合性的信仰启蒙、福音收割和教会复兴运动，很可能我们是肉眼看得见的，对吧？但是这样的一种的需要，这样一种的前提，关键的在于什么？教会要起来，事工要起来，领袖要起来，而且不是分门别类啊，彼此没关系的，甚至呢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中华文化最大的咒诅就是一盘散沙，是不是？这孙中山讲的。也可能有些传道人对墨西哥人讲道，他可能不是讲墨西哥人你必须要一盘散沙，他肯定不要这样讲，对不对？墨西哥的传道人对墨西哥人讲什么？不要偷渡，对不对？我知道很多墨西哥的传道人帮助墨西哥人偷渡，是吧？也可能美国的黑人讲道也不是要讲啊，你们不要偷渡，他讲到你们做男人的要负责，是不是？是不是黑人，对不对？每个文化有美国文化的问题，对不对？是吧？中国教会的牧师应该讲什么？要不要顾自己，对不对？要连接，对不对？也可能对中国教会应该讲不要赌博，中国人最喜欢赌博了，是不是？拉斯维加斯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所以他每个文化有美国文化的叫做什么劣根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劣根性的文化就带入教会，所以中国啊或者华人的教会需要讲的就是需要连接， 你知道，在可以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最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是不是？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为什么中国会有强权政治？包括以前台湾会有强权政治，因为下面是散沙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中国教会它的一个历史上的，它必须要有很深的看见，连接这一种的国度的连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你我有没有这种思考？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有没有这样的使命感？我们就做一点，是吧？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属灵生态环境，是吧？我们问提出这些的问题，就是说教会是非常，教会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荣耀的。你看，你会看到荣耀的教会，他就坐在那个，我都不知道，我没听错，坐在书店里，他就看了很久，一边看一边兴奋，一边流泪。但是他是不是看错了？他没有看错。我是从来不讲以弗所书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很难讲的。尼徒生说，尼徒生说以弗所书是天上的书，这尼徒生讲，他说我讲地上的书你能不能听不懂，我怎么会讲天上的书呢？所以我从不讲你天上的书。你会敢讲？也他搞天地物理的但是弟兄姊妹，教会真的是很荣耀，但是现实看上去又是那么多的问题，而我们一定要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有某种的参与回应，一定要有某种的。比方说，李辉在这么多年，他就看神国很重要，什么东西没有神国就走不出一条路了。他没有看错，这个表示什么？回应。这个叫什么 ？persistently， 叫做持续的、执着的追求。我也是这样，对不对？持续的知道为什么就不敢讲圣灵，为什么圣灵这么重要，为什么就不讲？你看见没有？同样，教会到底这些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哪怕是关心自己，我就不为了别人，为了自己，我也要来营造一个属灵生态环境。你们知道郭厂为什么要办那个小教会吗？我们在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亲自跟他讲的。我说：“好吧，你去去吧。”我跟他讲了很多次。那个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什么？哎呀，一下忘记了，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英国的一个。他说要避免逃避做传道人，不要想做传道人，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火。是不真讲的，有吗？我说你想做传道人了，你没听到这句话？你要逃避做传道人了，想逃，就是为什么？要火一样追着你啊！他说我没有办法，我为了自己生存，我一定要一个小教会。你看到没有？他说没有教会我就活不了了，但是我又不可能去这些这么多问题的教会，我没有办法。这些吃喝玩乐的教会对我来说，他们根本就不追求真理。真理有没有无所谓，就是人群有了就可以了。你知道在阿伯克给进行会的一个第一进会的牧师怎么讲？他说我发现你们华人基督徒什么进行会什么 Alliance Church 宣道会不管的，只管有没有中国饭吃，有没有讲中文，上面写的是进行会，写的是进去以后都不是，看着就不是进行会。你们不是因为进行会来，你们是因为华人来，是因为吃中国饭来。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群体文化，是一窝蜂的，是因为人气的，是因为要一个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时候对教会的真理，对教会的实际的情况，对教会的需要，其实我们都不 care 的。不是我们没有爱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就跟着走，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一个严肃的 啊，我们讲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的，是一个不是讲你们的，是一个我是后来发现有问题啊，我走不下去了。我说我是红小兵时代的，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还要我来吃二道苦，受二茶罪，受二次骗，基督教要骗我第二次还得了？我是红小兵时代的人，我们那个时代是追求真理的，不是后来的80后90后是听歌上网靠 taste 的交朋友，是不是？我们的是追求真理的，你是追求真理，我追求，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现在人不是这样的，现在是听歌上网，你的 lifestyle 你的 taste 就交朋友了，对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深的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危机矛盾和挑战，是以至于这些的使命没有办法成就。教会，中国教会面临的三大危机：世俗化使信徒失去影响力，地盘主义使教会失去拓展力，神学对立使领袖失去领导力，是吧？你们教会是不错的，是吧？我还是蛮佩服你们，这么多年，无论你们怎么摔打，无论你怎么实践，无论你怎么样，清楚也好，不清楚也好，跟着走，毕竟你们在神学上没有彼此为敌呀，这个了不得啊，这是很大的，你们很大的一个神对你们的恩典。虽然你们不是说没有问题，虽然说不会不提出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伤了和气啊，10年20年就僵在那里，是吧？所以这三大的危机，世俗化、地盘主义、神学对立，除了三大危机，所有的华人教会、中国教会还有十大矛盾。这个十大矛盾就是各种各样的矛盾，信仰追求和生活的现实。我只有这么多时间，我只有这么多钱，我只有这么多年龄，我只有这么多体力，生命建造与才干啊，生命建造不起来，恩赐很大，把教会搅得乱七八糟的，就恩赐，对不对？没有生命，有生命的人做不出事情来，看到没有？追求生命的人好像没什么才干，你看到没有？这矛盾，很多的矛盾，个人的命在追求，还有群体，我个人都搞不过来，还有群体的使命，对吧？还有公司的坚固的利益啊，社会，我教会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有社会的，那我的专业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对不对？我要传讲知识，我要把知识讲清楚。哦，要带导啦，要去协谈啦。你说教会最难的事工是什么？就协谈，夫妻吵架，没有4个小时出不来的。所以在20年一个华人教会，他牧师很常非常清楚，我不接电话的。他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夫妻吵架，我不接电话。他很，当然这个是不，我认为是不对的了。但他知道，他说我教会有400人，每个人吵架还得了？对不对？有吗？所以这里面有辅导治理，到底怎么办？那我们还要牧养羊群，又要发展事工，对不对？有吗？我们搞了一个论坛，除了一个论坛，我们还可以有第二个事工。第二个事工我们已经不行了，第三个事工有没有？那就不得了，对不对？我们本地有需要，我们有国度意向。我们追求拯救灵魂，还有文化更新的矛盾，还有巨大的需要，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十大矛盾。所以这里面总结一下：信仰与现实，生命与恩赐，个人与群体，公司与私人，教会与社会，学生与学徒，做人与做事，本地与国度，信仰与文化，需要与资源，十大矛盾。不单这个矛盾每一个教会都有，十大矛盾每一个教会走遍全美国全中国都有。所以你说牧师为什么是讲做传道人要逃避像地狱的火，你做得了吗？你能够面对吗？对不对？只有一种情形可以面对，就是生态环境国度连接。不但是有三大危机，不但是有十大矛盾，还有五大挑战。这个五大挑战是没有经典的理论，没有理论书都找不到，文章都找不到，没有固定的模式，讲都讲不清楚。我在你们中间讲的这么多，我也讲不清楚，看到没有？ 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持续的辅导，没有一致的回应，是吧？所以这些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长期就困惑。所以为什么教会起不来？为什么教会一方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哇，借着启示，你会很兴奋，他讲了一年，他是讲了一年还是讲了半年，我也不知道，对吧？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在现实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所以长期不能形成一种属灵的大气候，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不能抓住历史的机遇。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能够得到能力，并且在各地做我的见证。很简单，使徒行传就是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你们一定会得到能力；第二，你们一定会圣灵一定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会得到能力；第三，你们一定会在各地做我的见证。在今天到教会，直到今天两千年，就是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这如何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我们看国度连接的重要。国度的连接事实上就意味着要营造一个属灵生态环境，属灵生态的环境什么意思？国度连接是吧？就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来听关于讲圣灵是怎么回事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讲不出来，我们就请人来讲，对不对？我们不能去宣教，我们不能每个人去宣教，我们就在山上办啊这个论坛，这个就连接了，让别人去做，我们来做 support， 对不对？这个叫国度连接，是吧？国度连接的意思就是，你很越是小教会，这是有人做过研究的，越是大教会越不需要连接，因为他什么都有了。越是小教会越会连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就是十年就放在美国教会里面，我们自己做不起来，没有办法，就国度连接了，我们就需要谦卑，我们就需要合作，对吧？我们教会十年没有人施情，我们就是用 CD DVD 跟你们一样，你知道吗？这个叫借用别人的。那现在我的儿子会事情了，他已经五年了，但他马上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又要重新了，国度连接，要这样，对吧？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华人教会里面总是一个冯秉成打天下，搞了二十年还是一本游子吟，我觉得这个不对，应该有成千上万的游子吟，应该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冯秉成出来。那我找来找去，北美只有一个教会，可能就是这个教会。只有这个教会有这个高度，可以产生很多的冯秉成，可以招聚很多的冯秉成。那我自己做不到，就连接了，对不对？这个叫国度连接。你看到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就发现，不是要所有的事情都一条龙自己做，不是的，我插进去，相交交叉就可以了，是吧？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对不对？你的恩赐就是我的恩赐，我跟你有份就可以了。像那个什么以斯帖里面讲的什么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那个是叫什么路德记里面，对不对？你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这个国度连接了我巴不得跟你有份，我巴不得跟你有这个教会之间合作的关系，因为你们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你看这个论坛一做完，哇，现在文章都出来，你们都搞定了，我就觉得好惭愧啊，但是我也很荣耀啊，因为我这个有份呢，我要跟别人讲，这个拉萨勒我跟他们很认识啊，我很熟的啊，对不对？他们很厉害的啊，对不对？那叫国度连接嘛，是不是？对不对？是吧？所以 啊，今天啊，这个比较重要的宣教的三大事情，一个是国度连接，一个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进入命定，一个是要得地为业，是吧？所以看宣教的国度连接，我们来看，这是在我们每年的香港大会啊，希望你们有人去啊，对不对？每年给派人去，是吧？香港大会啊，是一个我们每一年有1000位传道人和领袖在这里，是吧？国度连接的原因是中国的工厂太大，中国的教会太重要，中国的福音太紧迫，是吧？那么教会转型啊，建造一个国度连接的属灵生态环境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它的连接有这三个词，从单向的连跟接上，到后来联网的接上，是吧？那么它的根据就是普世的恩典里面都有国度连接的属灵生态环境，我们生活在神创造的一个全方位的啊这样一个生态环境里面，基督的身体就是属灵生态环境，新天新地里面是各方各族各民在神面前敬拜，也是一个国度连接的。国度连接是有很多的需要，因为有合一见证的需要，如果不合一见证，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就是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对吗？如果没有见证，别人就说搞糊涂了，你们圣洁上这样说，你们是另外一套，是不是？持守真理的需要，对吧？并且如果是不是连接合一，就会有很多的异端出来，昨天王弟兄也在讲，对吧？没有一个大公的国度连接合一，很多人就自称为神，对吧？呼喊拜就出来也好，或者是东方闪电就出来也好，对不对？时代使命的需要，就是一个人做不完，一个人不可能做的，一个要一起来做，是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国度连接的特点是跨系统，不是自己的系统，跨地域跨领域的，是吧？它的模式是三个模式，三点，一二三，一个意向叫国度连接的意向，两个使命是叫做福音与文化的使命，三个属灵的传统是圣经圣灵圣徒的传统，对吧？它的方式呢，是要借着世界观的神学框架，不是浸信会的，不是这个圣公会的，不是哪个系统的啊，也不是改革中的，也不是林恩的，是一个圣经的啊世界观的框架，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大是大非的问题啊。只要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就可以了啊。这个神学框架啊，那基督做主。圣灵带领的平台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事工，成全圣徒的仆人式的服事，就是要让别人能够得福，不是啊让别人给自己打工啊。国度连接的方式，这个叫平台网络服务器，这是今天的这个世代最大的一个给全世界人，包括基督徒的一个启示。这个是上帝创造的，苹果也好，微软也好，不是他们自己啊，发明了这些真理，他们是看到了真理，发明了一个啊这样的一种的啊服务器，一种的服务来造福于人类啊。但是今天教会也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也是要成为一个平台，成为一个网络，成为一个服务器，让国度连接。虽然我们是小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大事啊，是这样。我讲的很粗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知道这个题目蛮沉重的，也是蛮大的，所以呢，我就给大家让大家一个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啊，一个开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一个寻求，一个实践啊。那么啊，国度连接的秘诀是什么？以我的所有来服务别人的所需，以我的服务的面。来连接别人的需要点，以我的命定来服务别人的使命，这是秘诀，是吧？这是秘诀，是吧？啊，这个投影我都留给你们，是吧？好，我就圣经的根据就是这样，以弗所书4:11-16，这里讲到是三节，他所赐的有五种人，这是连接的恩赐与神的旨意。要在每一个教会将五种人都带到每一个教会，有的人是做先知的，有的人做使徒的，有人做教师的，有人做牧师的，对吧？ 五种啊，这样的教会它就在恩赐上就会连接，对吧？那沃律你们都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牧养。其实我的恩赐不是牧养，是吧？应该说我的恩赐也有，但是我还是最终我还是一个有使徒性的恩赐，就从零到无，从无到有的，是吧？开拓性的，我最大的恩赐是开拓性的。牧养的恩赐叫陪伴，啊，陪伴你，跟你同哭同喜乐，对不对？安慰啊，随叫随到，传道传道，随叫随到，是不是？牧养的恩赐，对吧？连接的服事与命定，对吧？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连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不是来帮忙的啊！要帮忙，叫什么是叫我帮忙？那不是各尽其职，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是吧？也许圣台就有治理的恩赐了，啊？那如果摇头呢，就再找啊！你的恩赐那不是帮忙啊，对不对？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恩赐和命定，对不对？啊，啊，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恩赐啊。向阳也可能是啊，要教导的恩赐也不一定，对不对？谁有带导的恩赐要找到，不是帮忙，记住。敬拜团队也是一样，对不对？敬拜团队是你有敬拜的恩赐，你不能说哎呀，我们就大家都来上吧，全民敬拜，对不对？那底下人可能就搞不清楚你在敬拜什么。对不对？你是要恩赐，别人里面渴慕敬拜神，你就什么叫敬拜的恩赐啊？把天带到地上，把人带到天上，这个叫敬拜。啊，敬拜了30分钟，我都没遇见主，那就不叫敬拜，是不是？有人教导的恩赐，对不对？李慧是明显是有教导的恩赐，教师的恩赐，是不是？啊，讲得很严密，讲啊，他已经讲到，他没讲完到我就哭一次。那其实他讲的倒是很，就像做一篇书博士论文一样，把别人带的一大圈，最后一个结论，他讲到了一个特点，带一大圈，就是最后那叫棒打你一拳，哇，在神面前服下来，对对对，就教导的恩赐，就教师的恩赐，我就不是，你看见没有？我讲的就是跳跃性的，对不对？框架性的，对不对？抓住要害的，这是我的特点，要恩赐，是吧？所以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弟兄姊妹，记住，教会不是要你帮忙的，是我们是要帮忙，一定要跳出这个 pattern。教会服务了我，我理当服务教会，这是不够的，这不是教会，这不是门徒。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要做小孩子老师、主日学老师，这个不对的，这个是最起码的，对不对？那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嘛？教会是做基督的门徒。是不是要成全圣徒？这个叫连接，有吗？连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啊，一直等，有的时候是等啊等啊，啊，啊等很久，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连接啊。为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办法，我就跳，是吧？很多的连接，领袖有很多的学习啊。我讲例子，讲实例，我就结束了。实例，这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个小教会，你们教会是个小教会，但是我们先走了一步，对不对？我们先走了一步，就把这个经验给你们，你们就少走。我们是走了多久？我们走了20年，你们就不需要，你们可能5年就达到了，是不是？对不对？因为我们毕竟在摸索的时候，我们很多不懂，对吧？这是我们的教会，是吧？就是这么多人，我讲过。啊，台上差不多，台下的人跟台上差不多，对吧？圣诞节的时候演出，台上这么多人，台下就没有多少人在看，是不是？对吧？但是呢，我们教会多元发展，有这么多的事工，对吧？这些事工都不是为了本教会，都不是为了本教会，对吧？我们有中文学校，我们有夏令营。幼儿教学、慈善救灾，这种时间的关系跳过去。音乐施工、领导力论坛，对吧？经济友好城市、工商，对吧？信仰之旅，哎，上次不是来到你们这里吗？信仰之旅是不是？对吧？信仰之旅、摄影交流等等，时间的关系我就跳了。 留学生事工，是吧？所以近十五年来，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好像给你们也看过，这是我们教会直接参与的事工，我们教会直接走过的地方，啊，或者是我，或者是沃利，或者是沃恩，或者是其他的同工，对吧？再加上跟其他的华人牧者团契、北美教会大龙事工使团这样，再加上跟其他的合作的国度连接嘛，不一定是我们做嘛，就这么做。这一个小教会就是见证了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就是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是吧？我们刚刚在这里举办的论坛，我马上就出版香港特会，至少1000本我们就发出去了，对不对？他可能一个人一本肯定不够啊，他肯定要2本呢、啊、就2000本啊。现在专业的公司已经等在那里了，哇，你看这多大的事啊，是吧？我肯定我要写前言或者后语嘛，我肯定要写啊，我很荣幸认识北美海拔最高的教会，这一下就出去了，就知道了，感谢主啊，对不对？啊，这马上就要做的，11月份就去了，就是啊，啊。好，我再最后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农村的，我在讲国土连接讲了很多年了，有一个乡下一个传道人，他在乡下办了一个神学院，啊，我去了2次。他是神学院的大门，是吧？这是他的，他把自己的家打开，他不是教会，他就是自己家，就是他家就是一个平台，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平台，对不对？有的时候一个人是平台，那可能汪弟兄就是个平台，你知道吧？有的记住，有的时候事工是平台，有的时候教会是平台，有的时候家是平台，有的一个人是平台。什么叫平台？开放的，不是封闭的。资源不断的在这里流，这个叫平台。你知道李顿，你们都认识吗？李顿讲北美教会事工使团15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把这个事工做成了平台，那个资源在里面滚啊流啊，哇，真的是啊，他就是他把它做成平台了，他就是这个家，把家开放，学生宿舍，学生食堂，露天的，是吧？然后自己做馒头，是吧？这是他的储藏室。他们去年我去的时候，两年前去的时候做见证，有一个学生哭，我们明天不知道吃什么，我来感谢主，哇，就有人把送土豆来了。今年他们吃不完，2年国度连接就远近的人都送东西来，吃不完。你看到没有？就国度连接。你要去买到哪里去买，哪里有钱，你要去筹款到哪里去筹款，他一国度连接就开放了，资源往里面滚了，哇，对吧？这是他们的校园天然烘干机，校车，对吧？这是他的车库，嘿，别人把田给他们了，给他们几亩地，你们去种吧，他们有自己的农场了，对吧？他们有自己的农场，你看他们自己种，他们种红薯，我说你们种红薯要花多少时间？没有事，3次，种一次，其中来看一次，最后来收成，就这样。他们力量很肥啊，3次就吃了，啊，哇，这么好！最后他们只有他们这个学校有年轻人，其他都是老年人在农村，是吧？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国度连接，锅厂的音乐施工变成国度连接的。我们阿伯克的教会变成国度连接的，我们盼望你们这个教会也变成国度连接的，这个乡村这样的变成国度连接的。我这次去看到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地，50亩地，还没有钱，他不知道他干什么。我说你不知道干什么，你买什么？他说我们想做学校。我说哎，我正好在办学，我在有一个地方办学，你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分校嘛，哈，跳起来，哈利路亚！你看见没有？这个叫国度连接。什么叫国度连接？我也不要投资，我也不要派老师，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就可以了，做分校。你看见没有？国度连接啊，太啊，这讲不完了，对不起啊，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一个，我们以后再讲，好吧？哇，他们祷告、敬拜、赞美，哦，他们10天读1遍圣经啊， 怎么读的啊？了不得啊，是吧？十天读一遍圣经啊，感谢主啊！所以呢，啊，今天我是讲得很粗略啊，实在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讲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教会，借着很多人的经验，应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能够做大事的教会。这样不但自己起来了，人也起来了，事情也起来了，见证也起来了，对不对？家也活了，身体更健康了，是不是？是吧？也不愁哪里找不到工作了，是吧？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人的话真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真理是无限的，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是无限的。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建立我们。主啊，